第二十五章，救主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比喻里面所教导的真理。
耶和华强而有力的臂膀依然继续推着神国的战车向前滚动，虽然有种种敌对的势力，但他必定继续向前滚动，直到他的说话全部应验。
约瑟斯密的生平。
加德兰圣殿就快起好的时候，约瑟斯密和圣徒开始为他们即将在圣殿里面接受的伟大祝福而准备自己。为了帮助弟兄为奉献作好准备，长老学校在1835年11月开始一个新学期。长老学校在1834年成立，是之前开办的先知学校的延续。在研读的各个科目里面，约瑟斯密和其他弟兄亦学习希伯来文，因为旧约绝大部分的原文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在先知这个时期所写的日记里面，可以看得出他几乎每日都在这里研习希伯来文，而且通常在一日里面用很长时间来研习。他在日记上面写着，全日都读希伯来文，去学校读希伯来文这些字句。他在1836年1月19日的日记这么写，全日都留在学校，主祝福我们的学习。今日我们开始读希伯来文圣经，读得好顺，主好像用奇妙的方式开启我们的心智，令我们可以用原文了解他的说话。一个月之后，他这么写，好像往常一样去学校，同同学一起阅读翻译，用原文来阅读主的话，令我的灵魂感到喜悦。约瑟斯密在长老学校的经验只不过是证明他喜爱经文的一个例子。他勤奋研读经文，他一生都在经文之中找到安慰、知识和灵感。最特别的就是圣经里面的一节经文促使他向神寻求智慧，令他在只得14岁的时候就获得第一次异象。见雅各书1章5节，先知在写作和讲道的时候经常引用经文解释经文，因为他博览群经，经文早已经融入他的思想里面。他教导的时候会直接引用经文，间接提到经文，用自己的说话来转述经文，而且根据经文来讲道。他曾经在1844年4月表示话，我熟知经文，亦了解经文。他广博的经文知识令他在教导和解释经文的时候格外清楚有力，很多听过他演讲的人都记得他这项才能。白汉阳会长记得先知有办法将经文变得简单易明，令每个人都明白。汪德梅斯回忆起这么说，无论在公开场合定是私底下，好天定是落雨，我和很多人一样都听过先知约瑟斯密在台上教导。无论是在我家定是在他家，我和他都很熟，我真的知道他是由神那里接受教导的。如果不是，他没有办法将经文解释得那么清晰透彻，显浅易明，令每个人都明白经文的意思。有时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自细就学了不少经文，但经由他解释之后，我才知道经文竟然是这么简单易明的。就好像是他扭开钥匙，打开知识大门，将很多新的、旧的宝贵原则都显露出来，
约瑟斯密的教训。救主用比喻教导，是要令所有相信他教导的人得到更大的光，但是那些拒绝他教导的人会连原有的光都失去。
门徒进前来问救主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我要在这里解释一下，这句说话里面的众人指的是一般群众。耶稣回答说，这里是对门徒讲话，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里的他们是指那些信的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马太福音十三章十至十二节。在这段说话里面，我们了解到那些先前曾经根据众先知的见证而期待尼赛亚降临的人，亦在那阵时期待尼赛亚，但是由于他们的不信，令到他们没有足够的光认出他是他们的救主，那位真正的尼赛亚，所以他们一定很失望，甚至失去这些对经文例子所有的知识。亦即是说，他们原本对这个主题所有的光、理解和信心都被拿走。所以凡不接受那更大的光的，连原本拥有的光也一定会被取走。里头的光若黑暗了，看啊，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救主话，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在这里我们看得出，以赛亚这位先知所讲的众人不愿意接受尼赛亚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亦不愿意了解。他们看见，但是不明白，因为这百姓又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五节。但是他对他的门徒讲了些什么呢？他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异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六至十七节。在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发现门徒之所以被认为有福，是因为他们被允许用他们的眼睛去看，用他们的耳朵去听，而不接受他话语的群众被定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用他们的眼睛去看，用他们的耳朵去听，不是因为他们不可以，亦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去看去听，而是因为他们的心里面充满了罪恶和憎恨。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各位先知早就知道他们会这样硬起他们的心，所以很清楚直接地宣告这件事。光来到世间，世人 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不选择光，反而选择黑暗，就是因为这样定他们的罪。救主已经清楚直接地教导，连一个普通路人都不会误解。当神的仆人显示真理的时候，人经常会习惯地说，这些是奥秘，是用比喻说的，所以不是人能够了解的。他们的确都有眼睛可以看，但是看不见。其实不愿意去看的人只是真正眼盲的人。虽然救主对这些人讲了这些说话，但是对他的门徒就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有理由要在我们列祖的神面前真正谦益自己，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将这些事好明白地记录下来。只要我们愿意擘大对眼，真诚公正地读一阵，那即使巴力的祭司联合一起施展他们的势力，亦都没有力量蒙蔽我们的眼睛，遮蔽我们的悟性。
撒种的比喻讲明传播福音的各种结果，亦讲明救主在全盛时期建立了他的国度。
在救主讲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些美妙的话语和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到群众为了听他讲说话而向他逼埋去，所以他坐在一只船上面开始教导他们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意可听，就应当听。马太福音十三章三至九节，你们留心听下这个撒种比喻的解释。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请注意这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凡是心里面没有正义原则，内心充满不义，不渴慕真理原则的人，他们听到真理的道是不会了解的。魔鬼就将真理的道从他们的心拿走，因为他们不渴慕正义的事。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至二十三节，救主亲自对他的门徒解释他所讲的比喻，没有任何言理，亦毫无保留地启发那些深信他说话的人。所以我们推断，救主所称的众人或者世人之所以不接受他对比喻所作的解释，正因为他们不信。他说，神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指他的门徒，见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点解呢？因为他们对他有信心，而且相信他。这个比喻是为了讲明传道所产生的各种结果。我们相信这个比喻是暗指神的国度在那个时代开始建立，或者正在这里建立。所以我们要继续遵循他从那个时候起对这个国度的教导，甚至直到世界的结束。
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教导，义人和恶人将会一起成长，直到世界末了。到时义人会被聚集，恶人会被焚烧。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这个比喻亦暗示神在那个时代在世上建立国度。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用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至三十节。从这个比喻，我们不单止知道神的国度已经在救主的时代建立，这个国度是以可以结出果实的好种子来表示，亦知道教会的腐败，这个是用由敌人撒下的稗子来表示。如果救主赞成，那些门徒早已经很开心地将稗子掹了去洁净教会了。但是知道万事的他说不是这样，那就好像说你们的看法不对，教会仍然在萌芽阶段，如果你们用这种轻率的步骤，会将麦子即是教会和稗子一起毁坏，所以最好给他们一起生长，直到收割的时候，或者世界的完结。意思是指恶人的毁灭，但是这件事还未到应验的时候。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六至三十八节。现在请大家注意这几句说话：田地就是世界，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杀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请大家注意这句：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所以人实在没理由说这个比喻是象征性的，或者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救主现在解释的是他先前在比喻里面所讲的说话。按照这里的讲法，世界的末了就是恶者的毁灭，收割的时候和世界的结束。 所指的是末世时代的人类家庭，而不是大家所想的大地。而且这件事将会在人子降临和创世以来所有圣先之口里面所说万物复兴之前发生。天使在这件伟大事工里面都有些事要做，因为他们就是收割的人，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马太福音13:40，这里就是说神的仆人会出去警告各邦各民，包括教士和人民，当他们硬起心来拒绝真理之光，这些人会先交去给撒旦蹂躏，而且律法和见证都会封住，他们要被留在黑暗之中，而且在燃烧的日子被交出。他们就是这样被他们的教条所束缚，而且他们的教士令那条绑索更加结实，他们就被准备好应验救主这番说话。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13:41-42。
芥菜种的比喻教导，在末后日子所建立的教会和神的国度将会遍及大地。
救主又对他们讲了另一个比喻，暗示他们的国度将要在收割之前或者收割的时候建立。这个比喻是这样的，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马太福音13:31-32。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比喻是代表将会在末世时代出现的教会。看下，天国被喻为芥菜种。是这样，到底为什么要比喻成芥菜种呢？等我们用摩尔门经为例。有人将那本书埋在地里面，用信心保护住，令它在末世时代或者适当的时候出现。等我们看下这本书由地底出现了，的确可以视为所有种子中最小的，但是看下它枝叶茁壮，没错，甚至巍峨高耸，神圣庄严地矗立，又好像芥菜种那么微小，成长到百草之中最高大的，没错，真理已经由地而生，正义已经从天而现。见诗篇第85:11，摩西书7:62。神差派他的权力、恩赐和天使停留在他的枝叶上面，天国就好比一粒芥菜种。看下，这个天国不是正在末世时代在神的庄严之中崭露头角的后期圣徒教会吗？教会好像深海一块穿不透而不动的中流砥柱，受着撒旦狂风暴雨的袭击，至今仍然坚定不移，还在这里抵挡着排山倒海一样的敌对势力。那些敌对势力在狡诈诡计的飓风带动之下，在正义之敌加倍愤怒的鼓动之中，始终不停地掀起滔滔巨浪，冲击着这块中流砥柱、矗立不屈的峭石。黑暗的势力一直好像排山倒海地击打着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呢块屹立不摇嘅磐石，即使遭遇呢一切，呢粒芥菜种茂盛嘅枝叶仍然不断向上成长，亦向外扩展，越嚟越大。耶和华强而有力嘅臂膀，依然继续推动神国嘅战车向前滚动。即使有种种敌对嘅势力，佢必然继续向前滚动，直到佢嘅话全部应验。
三位见证人嘅见证，同埋末后时代嘅经文，就好似藏喺面包里面嘅面酵。撒网嘅比喻教导喺世界各地嘅聚集。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到全团都发起来。马太福音13:33，我们可以知道后期圣徒教会已经从放在三位见证人的心里面的一些面酵发起来了。看下这个情形和那个比喻是几咁相似啊。那一团面酵正在急速发酵，没几耐之后就会令成团面都发起来。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马太福音13:47-48，关于这个比喻的例子，可以看下约瑟的后裔，他们正将福音的网撒在地球表面，聚集着每一种人，将好的收在特别为感而准备的器具里面获救，而天使就会收拾那些不好的。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他们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回答说：我们明白了。马太福音13:49-51，我们亦要讲，我们明白了。他们当然会说：我们明白了，因为这些事是这么易明白，这么荣耀。末世时代的每一位圣徒都一定会衷心地说阿门来表示同意。然后他说：凡民事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马太福音13:52，有关这个比喻的实例，可以看下摩尔门经，它就是由心库里面拿出来的珍宝，赐给后期圣徒的圣约。教义和圣约亦都是，圣经的译本都是，这些就是所谓从人的心中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亦表示那三斗面在耶稣基督的启示之下进行去无存精的净化学程，而早在末世时代就开始这个事工的施助天使，就好像令成团面粉发起来的面酵。阿门。
学习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要点。我们可以从约瑟斯密的榜样学到些什么事呢？对我们个人的经文研读有什么帮助呢？救主为什么有时会用比喻教导呢？复习约瑟斯密对这件事所作的解释。我们学习福音真理的时候，你认为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愿意接受更大的光的时候，那些光会由我们身上被取走， 你认为咁系咩原因呢？谂下，我哋要点样做，至可以接受更多福音嘅光呢？谂下撒种嘅比喻，救主喺呢个比喻里面指出，同样嘅福音信息会因为人接受嘅情形而有唔同嘅结果。点解内心充满不义嘅人唔可以接受神嘅话呢？点解患难同逼迫会令一啲人离开神嘅道呢？世上嘅思虑同钱财嘅迷惑，点样逼住我哋心里面嘅道呢？我哋要点样做，至可以确保种子撒喺我哋心里嘅时候，系落喺好土上面呢？父母可以做啲乜嘢嚟帮助子女，准备佢哋嘅心接受神嘅话呢？喺麦子同败子嘅比喻里面，麦子代表义人或者天国之子，败子代表恶者之子。喺败子被容许同麦子一齐成长嘅情况下，我哋要点做至可以保持忠信呢？教义和圣约第86篇一至七节点样帮你了解呢个比喻呢？今日嘅教会喺边啲方面好似芥菜种嘅比喻里面嗰棵不断成长嘅树呢？面酵是用来发面的东西，后期经文在哪些方面就好像教会的面酵呢？对你个人来说，后期经文怎样好像面酵一样呢？后期经文怎样好像新的和旧的宝藏呢？在撒福音的网的比喻里面，你认为聚拢各样的水族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今天这个比喻怎样在这里应验呢？相关经文，路加福音八章四至十八节，雅尔马书十二章九至十一节，教义和圣约第86篇一至十一节，第101篇63至68节。